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是这个正式这个要进入楞伽经的经文啊。今天呢，给各位讲的是楞伽经的罗伯那王劝请品啊。这一品经啊，如果以我们讲堂哈、啊。这个印的这个试卷啊，啊，你原来的就是楞伽经试卷，这个试卷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求那跋陀罗译的这个版本，当时译的经本啊，一看起来应该是有脱页的，也就是它不完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面两三句下去以后，那么什刹兰陀罗译的那个版本呢，有很多呢，就是这一个四卷本里头所没有的。这个在过去那个时代哈、啊，因为译的时间不同，译的版本不一样，经过抄写以后，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脱落的可能。所以呢，我们还是把它校勘起来哈、啊，用最完整的方式来讲这部经。那这样的话，你得到的是一个比较啊，全部的一个概梗哈、啊。如果说以这个四卷本哈、啊，就是在禅宗所谓的以楞伽经四卷哈、啊，那么这个作为印心的经典，那这部经这四卷是原来那四卷没有错。可是达摩他从印度来，他来了，再来到了这个中国呢，他看到了有这个译本，他就这个译本最足以印心传心，他用这个本，因为手头在南方也只有这个四卷本嘛。那我们从这个四卷本里头来判断，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就缘起而言的话，那么就一本经一开始说法的缘起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什刹兰陀罗的那个译本哈、啊，这是唐的译本呢，那可能是这个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译本。所以我们来看看，一开始呢，他的译本就已经各个品每一品啊，他都已加上章节了，他已经加上去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原来哈、啊、四卷呢都没有章节的，那就是一切佛语新品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这样四卷。可是什刹兰陀罗他已经把它标出来了。他第一品经呢，他所要讲的是罗婆那王劝请品啊。那么这一品呢、啊，我们先把那个大略的故事给各位讲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了解这。其实这部经是很好，而且你会觉得非常丰富、有想象力的一部经典啊。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当然经头都是标如是我闻，可是它的故事很丰富啊。它是这个世尊啊，他到了这个海龙王啊那里去说法，在那里说法七天以后呢，从海上来，然后来到了海边。这个海边呢，海边的山啊，叫做摩罗那山。这个摩罗那山呢，可能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山，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山。上面呢有一个城，那个城呢叫做楞伽城。听说要上去那个山的那个楞伽城，是一个很困难可以上去的地方。那么佛呢，从龙王宫说法上来了以后，看着那个山，他突然间他就这么说啊，过去诸佛他们哈、啊、讲授他们自证啊正自证的心法，也都是在那个地方讲的，所以我也要到那里去讲经了。可是他心里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以他这样子的一种佛力呢，却感动了楞伽王。那么楞伽王是谁呢？楞伽王呢是指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讲楞伽城的这一个王哈、啊，那叫做楞伽王。 就感动了他。所以能切王呢，他却听到了啊，说哦，佛呢，他要到这个地方来讲经，那他就赶紧呢，就跑去迎接他。所以他去迎接他啊，罗婆那王呢，就是能切王啊，这个罗婆那王呢，就跑去迎接他到能切城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呢，他就是一个感应的问题啊，是佛讲经是在海龙王宫里头讲经七天，讲完了以后回来的时候上了海，然后呢他看到了能切这个哈、啊、这个海边的这个摩罗那山，这个摩罗那山呢啊，这个他呢是一个很高而且很陡峭的地方，那上面有一个山城，那世尊就对他的佛弟子，对他的大弟子比丘哈、啊、菩萨众呢就讲了，他说呢啊，过去诸佛他们呢讲自证自法啊，这自证自的这个法门都在那里讲的，我也要去那里讲啊，结果心只是起这么，他只是这么讲就感动了能切王啊，那么罗婆那呢他就感动了，所以罗婆那呢是坐着整个的，罗婆那是坐着整个他的王宫啊，是把整个王宫都搬着走的，你要注意啊，他不是坐着轿子啊，他是坐着整个的王宫，连才女一起通通来迎接。你想想看，这现在啊，你就是现在的动画也没有办法表现这样子的一种创意，他是从他的王城里头，连整个王宫通通都移过来迎接他，包括他的才女啊、乐器和、啊、王宫里头种种的宝藏一起拿来迎接他，到了能切城去说法，然后到了能切城，进入能切城来说法的时候，那么当然啊，这个罗婆那王呢，那就要祈请啊这个佛来说法，那不止祈请，他来祈请，还特别请当时法会里头啊程度最高的，也就是上首，那就是大慧菩萨，说啊，大慧菩萨，到时候要请你多替我们发问，因为大慧菩萨才有这么大的智慧，替我们问到最重要的重点，所以大慧菩萨后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发问者，所以这个一开始这个气势哈、啊，就是很大，气魄很大的啊。那么这个见面的时候，等到见面的时候呢，这个当这个罗婆那王哈、啊，也就是能切王开始问了、啊、的时候，问说这个，所以正智是什么的时候，那么世尊他所演说的佛法就是令你惊奇，他不是用语言去回答的，而是在各位的面前啊，本来只有大家法会的地点，那个地点的地方就是只有这个能切城啊，这个摩罗耶山呢在那里只有一个而已，他现在呢以佛神通力呢一下子画了无量无边的这么多个山城，而且每一个山城都具足那么样子的庄严，每一个山城里头都有如来，每一个山城都不只有如来，而且有大慧菩萨，有能切王在那里，而且有所有的这些菩萨众跟一切啊夜叉天神通通都有，每一个地方都记住。可是呢，等到这个用这种方式无量的妙音演说所谓正智正法的时候，演说完了，然后这些东西突然间不见了以后，这个罗婆那王呢就觉得很困惑，罗婆那王就进入困惑了，到底刚刚我是幻觉呢，或者是我看错了，或者是我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这个稀奇古怪的这种特别的这种技巧让我看到这么多，他开始感觉到困惑，就在这个困惑的时候，这个 他突然间又反起来说，啊，我懂了，原来这是我自己心事里头所产生的东西，原来这就是我的事所产生的东西。当他开始一开始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第一次开悟的时候，佛马上就跟他讲，他说你已经找对方向了。所以呢，佛呢就接着呢就替他做了一些开示。佛给他做完了开示，完了楞伽王才完全的彻悟。楞伽王的彻悟呢，那么使他进入了叫做我们常常讲的无生忍，使他第二次，第一次是初悟，啊，原来那是我的事的作用，就这样而已，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可是佛接下去就给他开示，语言上做了解释。佛的开示，开示完了以后呢，这一次楞伽王就产生了一次彻悟，这次彻悟呢，他产生了无生忍。不只是无生忍，他要进入哈，在这个无生忍里头呢，他还进入了真正见如来的大神通力。他知道遍一切处，具足一切智，他已经这样子了。可这个时候呢，佛又突然间，因为他曾经迷惑过，说什么这些都不见了，是不是我自己啊？一时迷惑，我自己虚幻想出来的，或者是师尊真的有这些技巧让我看到的。但是后来就哦，这是我的事的变现。师尊开始给他做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现在他有一次彻悟了，现在他产生无生忍了。什么无生忍呢？就是其实很多的东西是咱家己的心肝头先想出来，遐才是咱的苦恼，遐才是我们真正产生的那些困惑，也是我们的压力，也是我们的冲突，也是我们的罪恶，都是那些东西。现在突然间，当他开始产生证悟无生忍的时候，佛突然间又把十方法界再现给他看，再现一次，这一次等于是回向哦。所以楞伽王没有入涅槃，还是菩萨。他楞伽王他是证，他已经证涅槃了，但是他又回过头来，为什么？他回来看到这十方法界每一个地方都是这么的庄严，每一个地方都具足各种不同的众生，那都有一个楞伽王，哎，都有一个如来。那你可以了解这个地方，你看到了，其实你要注意的，这整个一个故事哈，就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到这个时候，接下去就是问法大会，问一次楞伽王，问一次夜叉，问同时问，问何谓二法，主要在解释二法。而二义是什么意思？二种义是什么意思？是问这个部分。那这一品经全部，其实你可以知道说，他的故事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因缘是佛从那个海龙王宫讲说法七天回来的时候，来回到海滨，他。你要知道这品经，你看了应该要很欢喜才对的。它完全用象征的语言所写出来的。我们用象征式的语言，我们真的叫 symbolic language， 它是一个完全象征的语言来描述。佛他来到了海龙王，也就是龙宫里头。我顺便来给各位讲的是，龙宫哪出来的？我们上次也是给很长一段时间给各位讲的那个《华严经》里头哈，也是十刹兰陀罗译的那个译本，那个八十华严，那只是它其中的啊下本、中本都没有，上本也没有，但是也是佛在龙宫所讲的。那你要注意，现在再来看《楞伽经》这部经，佛在龙宫讲。而且是在海里头，那海呢其实是般若性海，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是投入你的智慧般若性海的最深处里头，来为我们讲经，让我们觉醒到我们其实是所有一切的现象，所有一切我们所活生活的东西是在这个般若性海里头。我们之所以今天会有很多的波浪，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呢，是般若性海起浪而引起的。般若性海起浪的原因是因为心事，叫四风哈，意识的事，风是意识哈所吹起来的四风所产生的一种浪，所以我们内心变成不稳定， 原因就在这里。他说法七天，七天表示祥和，表示长久，表示多的意思啊。那七也代表安定的意思，所以我们都讲说打七打禅七一定用七，七从行树，七从罗网，七从这个南巡，都是用七。你要注意，七并不是一定是七行，七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多，代表着啊这个安定啊，代表着平衡，都是七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象征式的语言可以看到，它是进入般若性海里头，来打开你般若性海里头的真面貌的。它从这里出来了以后，在这个海的海边，也就是般若性海起浪的海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高的、很难攀爬的、很难上去的、非常殊胜的那个地方。那其实它是用一个城堡能结城，那能结两个字就是难入。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真正了解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要去了解以后，你能解能行，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上个星期我讲完了以后，我讲了一个经的这部经的主要的讲，谈到三性啊，谈到了这个所谓无法的问题。我在各位谈这问题的时候，那谈下来，我们有好多同学问我说：“我还是不太懂。”也许你是新如来，那你就要多听几次。我要他，你要来多听几次，你一定可以听得懂。如果我讲经你还听不懂，这么浅的人讲的你都不懂，那你就麻烦就真的大了，是不是？你一定可以听得懂，保证你听得懂啊。那么你慢慢就会听得懂它。那么这个城是难入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你要入到这个点里头来修行里头，也就是应该讲说，这是一个真正我们修行上的一个节骨眼的地方了。那么在这个楞伽城上，这个楞伽城上谁在这个楞伽城上说法呢？是世尊在这楞伽城上来说法。所以在般若性海的旁边，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一位楞伽王他却看到楞伽海是平静不动。后来楞伽海起了波浪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四风所吹的浪呢，是使人欢喜的浪。什么浪？是世尊呢起了一个意识，他要来说他的政治政法，也就是他来告诉我们真正成佛修道修行上真正的那个他自己的最惊艳的宝贵处，也就是最核心的问题，要来讲政治正法。所以那个波浪兴起的时候，他看到了是一个欢喜的浪。那楞伽王就是不简单的啦，他的修行已经很高了。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楞伽王在跟佛的对话中有一段，就是说无量劫啊，过去诸佛在成佛的时候，也都是楞伽王我去请他来说法的。那你就更有趣了，为什么你这个楞伽王干这么久还来干楞伽王？几位不同的啊，这个如来哈、啊、成佛说他自证自啊境界的时候，为什么都是这个楞伽王来请他说法呢？你要注意啊，楞伽王正是你啊，正是我啊。我们楞伽王每一个人都是楞伽王，你要注意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楞伽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是这难入难胜的那一个心事的地方，都是你楞伽王。你今天已经来了，会来这里听楞伽经，你已经是楞伽王一样，你已经面对这个地方，要在这里开悟的才可以的。所以你看到这部经一开始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说，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哈聚，这经陀其他的经都是如此的。可是这里的大菩萨是什么样的大菩萨？是什么样的比丘呢？他第一个已过无法三性哈，他们已通了，已经通过，已经打通了无法三性，他们都已经通达了，已经通达无法三性了，是不是？ 那么这个善知境界自心现意啊，他们能够了解，其实他们非常善于了解，知道什么境界是由于自心所现出来的。你要注意了，我们今天会觉得心情不好，其实心情不好你去想想看为什么。你觉得说今天因为别人讲了一句批评我的话，我怀恨在心，我心情很不好。其实这个东西是心里面所产生的，是境界自心所产生的。可是今天有人褒奖了我，是不是褒奖了你，他说哎呀你实在是真是啊，这个菩萨心肠，你帮助我们很多啊，你很高兴。可是这个高兴也是境界所产生的，你高兴呢，你就多做一会儿，你多做一点呢，你就被高兴绑住了。你说那我不做好了，你不做又被绑住了，心就是依他起的，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现在知道，有人褒奖你，你也被绑住；又有人抨击你，你也会被绑住。那就看看我们这个新政府要成立的时候，在立法院的那些运作会不会绑来绑去，你就知道，你就看人性的特点就在这个地方嘛。绑得越多呢，就越多挫折嘛，啊，绑得越少嘛，智慧就越容易发挥嘛。那就看我们啊，这个共业到底是如何嘛，是不是一样的？你一个人在他的工作当中啊，他在推广他的业务，但是这个推广业务的这个人会不会在他的这个工作当中会不会产生被绑架，或者是是发生在执着的现象？那完全要看我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而定的。他已经游戏无量自在三昧神通力，这些难能切成的这些菩萨跟比丘，他们都可以游戏自在三昧神通力。什么叫游戏自在三昧神通力呢？我举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了。有些人他可能身体上有点缺陷，但他还是高高兴兴的来，哎，那就是游戏三昧神通。你要知道，有的人长得很矮，但是呢，他仍然还是觉得我虽然矮，但是你只是看不到而已。我里面个子很大哦，哎，他游戏三，人家讲说他矮，他说如果天掉下来就你先砸到，然后才轮到我啊，他就游戏三，啊，就是叫做游戏哈，这个三昧神通力，他已经真正能够如此在生活中看出这一份自在感出来了。你注意看，有些人你说他穷，他说哎呀穷嘛，穷是穷啦，我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啦，已经算不错了啦。你看他还高高兴兴的。有些人讲说穷，我前几天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一位这个老人家在讲说，穷是当然都是不好，是不好啦，但是穷也有个好处啦。哎，我就觉得这个话倒是很新鲜啊。那穷也有个好处了，像我这样子哈，我的子女都不会争我的财产了。哎，你看他穷，他拿穷来当调侃自己、揶揄自己，这种人就是游戏神通啥妹，他已经真懂这个道理了。那你看看，我不晓得，如果那个以武阳光哈，他也是如他所写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一无阳光就是已经得了游戏神通三昧力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的人生，他两没有手也没有脚，他能够如此，那他的妈妈也是。所以你不要把游戏三昧啊，神通啊，游戏三昧神通力把它解释得那么难。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看看我们的脸，我们总是每天会担心自己脸长得不好看，可是有的人不会。你说我这里面圆到一个像面具是吧？啊，圆不叫水，要打去找我这里面这样的圆啊，从鼻尖这个地方当圆心画起来，整整的我画过刚好是一个圆，大家笑得很开心。 啊，他也不会因为大家讲他脸太圆了，他就有自卑感，也不会。哎，他游戏人间了，你要注意。其实人世间里头，你穷了，你就不敢去开同学会，你才不懂得游戏人间呢，是不是？哎，应该还是要去。为什么？同学归同学，这里可不是比富贵的地方，是不是？嗯，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游戏啊，无量住在沙门神通里。第三个呢，是随众生心现种种形，这一些啊，大比丘。跟菩萨呢，跟菩萨众呢，他们可以现种种形，方便调伏，他可以方便的哈，去跟别接引别人啊。那么，而且呢，他们诸佛灌顶，什么叫诸佛灌顶？就彻底的彻悟，就叫做诸佛灌顶嘛。不要把灌顶当作说一定用一个什么东西在你的手上摸一摸哈，然后你才会灌顶。灌顶这件事情是其余的都是仪式，其余的东西都是仪式啊。其实你真正通了以后，以前你去看西藏里头的灌顶也是一样，他都已经学得通了以后，然后才肯给他灌顶，那就表示那就是个仪式嘛。他已经什么都通了，只是我承认你而已嘛。这些也是一样，诸佛所灌顶，意思说这些人都已经开悟了的人的啊，大比丘或者是大菩萨，从诸佛国土来此会大会菩萨为上首，这是。刚刚好介绍这些来参加的啊，跟佛在旁边的这些人，他现在只介绍了一边哦，另外一边还没有介绍啊。那一边是什么？那边是能切王那边的哦，能切王那边来的，包括天上的各种的才女啦、夜叉啦、各种天神啦、四地天的这些天众啦，通通都来啊，也是一样，就是他那个说法法会是很大的，所以他的背景呢？啊，的叙述呢，就是世尊从海龙王宫说法，过了七天从大海出啊，那么这个，那么这个当时呢是由龙天所迎接啊，那么其实他所表达的是般若性海的深处，也就是龙宫的地方。当时他举目看到摩罗耶山的山城，他说。如来印证等觉啊，那么皆于此城说住正法。以前如来正等觉的都在这里说住正法的，我今已当为啊罗伯那王开示此法，我也应该为啊能伽王来说佛陀的住正法。那我刚才讲的，但为谁哪一个人说呢？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伽城，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个能伽王，还不只是能伽王，以后一样要成佛，而且以后一样要成佛。所以领会这一个能伽法的能伽王，然后才能够走上佛成佛之路，这条路是正确之路。那么罗伯那王呢，以佛的神力呢，闻佛的原因啊，他这么说，所以呢，他就看到整个的一个海的波浪啊，观整个的众会，他说藏世大海境界风动，你看，连经文里头都会见看到这个蛛丝马迹，他指的这个大海是藏世的大海，是龙宫里头藏世的大海，境界风动。起了这个一个境界，由心所发的界，那是佛的心所发出来的转世浪起，他转动了这个世的时候浪就起了，但是发欢喜心，他发的可不是大浪来要把人卷走，而是发欢喜心的，于其城中呢高唱，所以这个能伽王就高唱啊，我当一佛手啊，那么请入此城，我应该去迎接佛入这个楞伽城。你要注意，你也有一个楞伽城，要入到你的楞伽城来。你们现在都应该高唱，我也要高唱。我们要迎接佛进入我们的楞伽城，为我们开示这个法，发欢喜，这种发欢喜心的入此城呢，那么令我及诸天世人啊，让我及诸天世人以长夜中得大小益啊，得中得大饶益。我们真正感受到大的。饶益了， 于是呢，与建署成花宫殿。其实恒花宫殿是整个的他的生活全部都移过来啊。其实接近能结成，可是自己同时也是能结成。然后我们进能结成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家一起搬去的。你要注意啊，你接近他的时候，你也是把这个家一起搬来的。所以你的家里头，家有自己家的人，周边的朋友，这些东西都一起进来的啊。而且到最后，你也会在这边一样游戏神通才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乘坐这个花宫殿往世尊所，他有妙的音乐，用种种的宝庄严了这个世界。要注意，你们一定会这么想，那这个佛陀啊，是不是很喜欢他听好听的音乐？佛陀是不是很喜欢听那些珠，看那些珠宝？佛陀是不是很喜欢看这些才女在跳舞？那他还叫佛陀吗？那他跟天神有什么两样呢？不是的。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就是世间的百工啊，这个百业啊，各种行业、各种百工都得到繁荣，都得到成长。而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一个生活上，在这个是这个自己的一个生活上，都应该去显现啊，去展示自己呢，能创造这么多的福报，跟创造这么多的共同共荣的这个世界，用这个东西来供养佛。你供这里面所讲的那个来表现这个东西，只是象征式的语言来表现。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很努力的啊，给人欢喜，给人快乐，给人帮助，给人富饶，给人福报。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像音乐一样，都是像财宝一样，都是非常庄严的。那用这种东西，我们是布施一切有情众生，但用这一件事情来供养佛，你可了解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是整个乘着花宫殿往佛世尊，妙巧妙的音乐，各种的珠宝都拿来供养，不是拿这个东西去供养。你要用象征式的语言来了解这个整个的故事，你才很清楚他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段因缘的背景，你应该知道说，你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我们的力量去大圣的修行，要尽一份力量去做，并不是表示说你一定要布施很多的钱财，而是说你只在走路的时候让路一下，这件事情都是了不起的珠宝，都是了不起的音乐，都是了不起的赞叹，都是非常庄严的瑰丽的东西，拿这东西来供养世尊，供养佛，供养十方诸佛，也是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们啊，这个能结成的这些天众，以能结往来了以后，那么请佛说法。他请佛说法里头，我们就不一句一句的讲，但是重要的我们举两句来讲。第一句呢啊，他的赞叹是心自信法藏，心自信法藏，无我离见垢，正智之所知，愿佛为宣说。他说心自信的法藏，这个心呢，就是我们的自信的法藏。我们起了心以后，其实有一个自信，我们是勉强称它叫做自信，可是这个自信里头是无可说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如的，但是如果如来藏有一个善事的时候，那就变成如来藏事了。但是它是叫如来藏。这如来藏呢，其实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自信，也就是佛性，心自信这样子啊，心自信的法藏，无我离见垢，它呢没有我的执着，也没有种种邪知邪见的这种污垢在这上头。正智之所知，它是自正智的根本之所知，愿佛为宣说，请佛你为我们宣说。那么这样说来的话， 能切王他能讲出这样一个赞叹，你应该知道能切王也已经差不多是接近到这个有所知了，应该跟各位一样了，都有这样子接近到这个程度来了。善法即为身，正智常安乐，变化自在者愿入能切成。你看善法即为身，为什么叫善法？既然是属于般若性海，平静的般若性海，就无所谓善法，无所谓不善法，他已经超越善已不善了。那么善法这个地方呢，即为生，是因为他即了才成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生活，这是现世里头。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这个地方的善法即为生是属于如所从来的部分，可是正住常安乐，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善法即为身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无所从来那部分，我们如果能够领略到正智正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常安乐，我们经常都会保持很安详很快乐。变化自在者愿入能竭成，能如此安乐了以后，然后可以依善法而变化自在，不是变恶法哦，恶法而变化自在的话，那就有很多的这个他化天的天神魔众很多，所以天他化自在天的这个天魔呢，有的是那叫是魔众哦，那不是菩萨哦，但是有的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善法即为生的，可是他又能够啊这个正智常安乐的。变化自在者呢，那么他发这个愿才有办法真正入楞伽城。那你现在知道入楞伽城指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他不在不是指的是有一个城，你到那个城去就可以得到，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得到摩顶就可以，不是哦，是真正的我们的四海啊性海般若性海里头真正的楞伽城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部经从这里看到很多值得我们啊看到，说这佛经在演示它的这个它的妙义的时候，它透过一个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你看接下去他又自我介绍了，我是啊罗刹王，他说我是罗刹王啊，十首罗婆那，我的名字叫十首罗婆那。你就知道罗婆那十所罗婆那不是一所而已啊，也就是说他神通很广大哦，是不是？我是罗刹王，他是罗刹呢，其实就是一般的众神之王啊。今来一佛所，愿佛摄受我。我今天呢，这个众神之王，神通是很广大了，来一佛所，愿佛摄受我。请佛，你能够摄受我，即能且成中。能够入于能伽城中，你能摄受我入于能伽城中啊，所有诸啊，即能伽城中所有诸众生啊，你能够摄受我，以及呢，那么摄受我入能伽城，以及能伽城中所有的已经来这里这个能伽城中的这一些啊诸众生啊，然后下一段，我等于今日啊集住能伽众。那么我等在今天呢，我们就算是住楞伽众，一心共欲闻离言是正法，我们一心想要听到真正的那一份法宝，离言是正法，离不是语言，不是用讲的你了解的，而是真正可以实践的。过去啊，荀子这么讲，在学劝学篇吧，他这么讲，他是说入乎耳，住乎心，步乎四体，行乎动静啊，他这么说，为学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学只不过是听一听讲一讲，我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也只不过是我大略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他可能跟我无关，我并没有得到改变。可是楞伽真正入楞伽城不是这样，他 这个离言自证法，它是离开言语的，是真正要自己去自证的，自己能够真正在这个地方开悟啊，体验的。这个是楞伽王啊，他说了一段他普请的话啊，他请的话不是普请，他请的话，请世尊说法的话。然后接下去呢，他又请了大慧菩萨啊，意思就是说，大慧菩萨你啊，智慧广大啊，你是菩萨的上首。你带我们多问一点问题，让我们也可以听到更多的法要。所以我今诸大士那么奉问于世尊，就是我今天我们最崇敬的这一位大士，那么请问，希望你能够去问世尊一切诸如来自证自境界，你去问，把请教世尊，把他讲问问题，让他能够说出自证自的境界是什么，是怎么样自证自的。那么你看有一段他什么，如是修行者言论中最甚，就是你啊，就是楞伽王啊，这个也就是罗婆那王呢，他对这个大慧菩萨讲的，你是修行的人，言论中啊最甚，你讲的言论讲的是最好的，是故深尊敬啊，劝汝请问法，所以我们对你非常尊敬啊。那这也是给他奖励奖励，鼓励鼓励啊。那请你呢啊，多问一点法给我们听，意思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一开始的一个背景啊，也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就是这部这个劝请一开始的时候的基本背景是这个样子。好，现在他们既然都来了，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带着，你看他带的是哦，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王宫哈，通通都乘坐哈，这个花宫殿哈，通通都来了，那连才女通通都来了，你看他有多大，对不对？那是楞伽王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可是现在我们要注意说，连你自己的话，也就是你的整个人生的所有的事所结识的东西也都来。现在来到了这个真正的楞伽城，这个大的楞伽城的时候，你来了，我们自己里面也有个楞伽城。我来到了世尊现在要说法这个楞伽城的时候，我带的是什么？你自己要想想看哦，你带的眷属是不是像楞伽王这样子哈？是这么庄严的东西哈？是这么多的音乐？是这么多的喜乐？是这么多的福报？是这么多的庄严？或者是我们内心里头是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偏狭，甚至有很多的敌意，我们内心里有很多的凄苦，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只有你自己带着才知道就是了。那现在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般若信海的问题哦。那我们可以也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达摩传慧可的时候，他会选这部经当作印心的经典。你要知道的，这里面提到了离言自证法啊，所以禅宗是不离文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禅宗里头啊，谈到第一次传承跟摩诃迦摄传承的时候，我有正法眼藏，我给各位解释，那个藏其实就是如来藏的意思，是不是？正法眼，法眼就是智慧之眼，对不对？你能够脱开看出这个人世间里头哈，它根本就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那个涅槃的意思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极灭，那怎么极灭呢？极灭的意思就是空的意思。什么是空的意思呢？我再也不会被这个现象界的东西给我绑住，所以叫做空，是不是？那我不要说我就得到真正的这个游戏洒满神通力了。那个时候再回来人间呢，就更懂得去爱，用慈悲，更懂得用智慧，而且能够活得更好，创造更多的善，以善来极生。但是善来极生不是目的，是很自然就产生善的极生了，是这样子哦。所以涅槃 妙心，但是心还是在的妙心，这就是妙心。那个妙心呢，是又回过头来，是不是？不是入于涅槃的，是涅槃以后又回过来产生妙心呢。所以实相无相，现在呢，他所看的是实相，而不会被现象界的东西绑住。可是他也不会逃避现象界的东西，也不会排挤台